我们现在同学来看天台概说。我们上星期讨论的议题呢，是因为有一些新同学，我们就是针对于智者大师的著述，因为他的天台宗里面有个天台学，那天台学主要的依据是就变成有个标准，因为智者大师的著述已经非常的多，那就以他大部分是来做标准。那其他的说法，我们等一下就是三加三外二组三组各有各的说法，就等于是可以很清楚厘清他的脉络，什么叫天台学，而且是谁跟谁不同。那这是跟其他宗派在界定上会很比较明确的。然后上星期另外还跟大家提的就是智者大师跟智趣大师，就是天台智以大师跟偶意智趣大师他们的差异点，我们有跟大家提了一下，大概这针对这两点是在天台概述的部分。那在更前两次呢，是在回复同学们，就是有些同学在做实修实际操作的部分，那他们针对实际操作的部分，他们希望能够在我们所有台北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理论的课程以外做一个补充，所以有谈怎么样叫做起修入手处嘛，就是什么叫做初学者，什么叫做起修了，什么叫做你虽然可能每天都在，可能有些人每天都好像觉得他在做六度，可是他到底有没有算是起修，就是这个起修这个门槛，就是我们天台有一个叫做你现在藏通别圆的是哪一个，你有个起修点嘛，才开始列为他的叫做五停心啊，然后开始外凡内凡，你什么你是什么时候才可以算是杂学乳，什么时候可以算是乳味，那个标准在哪里，那时候那个答案是宋先生回答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那个点那个界限在哪里，那个界限在哪里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算不算是起修，还是我们一再怎么做都还算是在门外，我们有没有达到那个点。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之前的同学有一些希望说问的一个问题比较严肃啦，就大家的年龄慢慢的增加了，年轻的时候为小孩为事业忙，之后忙退休，退休了之后那时候就开始在思考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还有呢我们怎么样为自己的不是光储备这一辈子的资粮，还可以储备来生的资粮，并且能够有一些自主性，他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三昧正受，怎么把一些资粮带到下一生，并且为我下一生累积正知正见的一个防护罩。这个是杜先生他们那个问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之前前两堂是讨论这一个议题，那今天所师姐她针对个人的状况呢，就是平常找课之后她有个静坐，或者其他的定课之后她有一个静坐，那你描述你的问题好免得有误差。那有点
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做打坐，我只是习惯性在念佛的时候，因为佛堂小，我也不可能绕佛，我都是坐着这样子念。那念佛念念念，就是让心这样定下来嘛。那慢慢就是变成就是默念这样子，但是速度很慢的这样念。那就是有的时候我念佛的佛号我不能停，我没有办法完全不念，因为不念的话我可能就会去有一些那个杂念，所以我还是要靠念佛来让心定。所以呢在念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就那个很长一段时间，那真的是瞎修了，就是哎呀我看到什么光了或者怎么样，觉得就已经觉得很兴奋，现在当然是不会去理那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让那个在呼吸之间，然后自己去感觉自己体内的那个我也不晓得它是属于是血液的流动呢，还是气的在走或者怎么样，那只是感觉是会有那种感受到里面有东西在走的那种感觉，手跟手之间它会有一个接触的时候会也有一点刺刺的那种感觉是有，但是当我一直这样坐着念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突然间会出现
就是说好像要我不晓得是像要昏倒的时候的那个前奏还是怎样，就是我的意识会突然间好像跑远了，然后人就会这样左右上左右或者是前后这样晃一下，然后我就害怕自己会跌倒，虽然是坐着就是会惊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张开眼睛，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会害怕，然后就没办法坐下去。那像我刚刚有讲说，就是今天我又出现这种状况，那我就睁开眼睛，我还是让自己先定下来，还是念佛号这样子，念了一会儿我才结束这样子。那还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况下，会有一个意识突然间的好像要往就好像飘出去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会被像那个尺这样打桌子，就像师傅讲拍桌子说那个要啪一声，好像打到那个，虽然没有感觉到打到头上，但是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人就会惊一下。所以这种现象一出现我就会害怕，我就没有办法再坐下去。所以这一点要请教一下师父，我应该再怎么样子把这个关渡过去这样。
主要有四个问题吧，一个就是他在闭眼的，他是有闭眼，他是在一般操作上是闭眼，那闭眼如果他出现状况，他就会把眼睛打开。那第二个事情，他一个是就是有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会有点昏沉，然后产生轻动，那这个是意识远飘，意识会飘走。然后再一个事情是说，他觉得这个状况需要所谓的度过吧，就是他觉得是一个状况，不是在他的我们的历程内需要出现的状况，他觉得是不需要的，或者说他觉得是应该可以排斥掉的，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会，这个你觉得他是不是状况？这个是，如果我觉得他是历程，而且是必要的话，对我来讲，我这个就不觉得说我什么要度过不度过，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与生俱来的。那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是需要度过，这就变成是我们需要讨论，所以说我要先厘清，就把它单独再放出来。第一点就是闭眼，一般在静坐上哦，我们是不鼓励人家闭眼，可是很多人他就自然就觉得闭眼他才会放松。那我们在禅坐标准，我现在不讨论说外面怎么教，我的个性就是讨论起来后那个，因为教你的或者你听到的不在现场，那他跟你说之后是变成你的大家的理解，大家的理解一定跟你听的那个人他的本意有落差，之后我跟你讲说不是这样的时候，会落入你又在跟他转达，我们会引起所谓的僧侣跟僧侣之间的误解，我不想要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不管你们外面听到什么或你理解成什么，我直接讲我知道的哦，这样子，然后我好不好，那个一般我们不鼓励人家把眼睛直接你一放松以后啊就把眼睛闭起来，这叫闭眼。那另外一种我们在古书上禅修经典上写的闭眼哦，他那个闭眼后面都会加一句话，指令断外光，他不是什么就是这样眼睛开着他就闭上去，这就叫闭眼。像我这样做给你看哦，我这样是开着嘛，他一般你就这样子就叫闭眼。可是你打坐的不是这样子，打坐不是这样啪就下来，打坐因为他有前置作业，我直接做也做不出那个样子，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做成那个样子好了。当你开始放松之后，他会达到一个叫做三分眼。那三分眼它就是会让你对外面的光线不是很敏锐，但是它不会是暗的，也不会是直接啪就盖上来，这就是我们一般会有讲叫三分眼嘛。那再就是怎么样做到三分眼，所以没有说闭眼开眼好，这个先处理完，就是没有闭眼这个事情就是不鼓励，而且不太适合，因为闭眼上座之后直接闭眼，它会导致很多的，就是用南丁话叫做妄想啦。然后用我们比较平常的生活来讲，就是你闭上眼睛就比较 容易散乱啊，昏沉掉局啊，就跑出这些东西出来。而且因为我们的眼睛盖上去之后，它的眼压调整的话，你会有一些不是白光什么光，是因为你的眼睛放下来，它有一些电波，就医学上讲它是电波，那电波让你以为你有很多光，可是它不是真的你周围的光，它是你这边传达出来的电波在那里啪啪啪啪啪在跑的时候，你误以为它是光。好，这个闭眼的先处理完。再就是你处理的方式，第一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个后段的，后段就是你遇到状况你就开眼，这个也是不对的。对，我们害怕都会开或者就开眼哈，那个因为你如果没有闭眼就不会产生因为你马上开眼的错误，因为就是如果在静坐的当中马上打开眼睛，它会对于第一个是伤，绝对会伤害你的眼睛，第二个就是眼根啊，第二个是它会伤害你的脏腑，体内的脏腑就是那些五脏六腑，它会伤害你的脏腑。那马上打开眼睛，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原来你在安静的状态，你是慢慢慢慢从一个比较出动浮动的状态，而后达到比较属于戏法的状态，就从出法到戏法。虽然你还没有到达出心住或戏心住哈，当你如果外部不往外攀援，就叫到达出住了嘛，就是出。我们不往外攀援的时候，就是出住。有的叫做出心住或出住心，它有很多翻法。然后就是出心住或者出住心，这个心有放前放后。那如果呢，这是外部攀援，这是不往外攀援。第二个，如果你没有往外攀援的话，你这个地方已经是从最浮动的状态，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外面是属于散动的状态嘛，散动的状况以后你会慢慢的安定，你慢慢的安定，就是不断的一直很多次，无量次，就有那个次方的意思哈。然后之后你就会到了出住嘛，你才可以慢慢的不攀援，不会往外攀援。那不会再往外攀援，再往下你会达到细住。那细住它的特色就是它内部寻思。我们有时候不往外攀援，可是我们脑袋会有一些纷飞的东西，内部寻思，就内外都不会这样，就代表说你不会在方法以外，还不是往外哦。有的是边用方法还可以边听人家唱歌哦，这叫外攀援。有的是边用方法之后，他还边可以计划明天早上吃什么，大家吃什么。你们有没有？不会吗？会吗？对啊，每个人身上心里面都好几个我啊，不是只有一个啊。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再下来的话是欲界定，这都还算是散定哦，这些都还算散定。再来是欲界定就开始比较身心会有比较安稳的状态，然后你会对于身心的协调的敏锐度就比较高，因为你都没有内外的外念，就会身心的协调会比较高，身心的协调会比较协调，还有在方法操作上都比较好。然后这个里面有个特色是，它对于这个身的执着会比较淡的，身就是我执啊，这个身的执，身体的这个我的执着会比较淡的，开始淡化，还在开始啊。然后在下面就是什么味道地定啊，出禅定，那个就当然现在跟你的问题有点遥远，你的问题那就先看看有没有到出住的问题，只先看看有没有卡到，有没有在出住这个地方。因为我今天才不过见到你也才第三次，所以你的状况我绝对不知道，你的程度状况就是打坐状况，我现在先介绍整个我们一般的标准。那如果是在出住的状态的话啦，那你现在你开眼的话，基本上就马上会变二尺身，以后 每次你打坐或者你在做什么事情，就觉得身体里面好像僵僵硬硬的、枝枝节节的，你有那种粘滞性，这就是它的后遗症。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到达它，你不过就是闪定，然后再不断的安定的、安定的练习的安定，就是黑板上的红色的地方。只是那个地方的话，你通常开眼呢，伤害是比较少。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暗的状态开眼，那状影响还不是太大，或昏昏的。那如果你开眼的地方是在一个亮的状态，那你的伤害就还是很大，它会有产生相为触的。我们一般标准名词叫做为触，就是里面跟外面，你身体要朝向的目标是这个，可是你忽然一个很大的力量捧这样子出去，所以两个是相反的撞在一起。因为你是不断的，我都有画箭头嘛，你是要找这边走嘛，可是你忽然很快的开眼，你是要马上出来这个地，在这个红色的上面去了，所以它会产生一叫微触，
就会变成
你在你的体内会产生冲突性。那这冲突性它没办法化解，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的比较，有的人他的微触会在哪里，你去摸它，不用打坐哦，这个一般人也会有，就是像有些人坐办公桌，比方坐着，忽然呢，有人来了，马上就很快站起来，好，然后或者说他这样子在写东西，一个姿势写了一回，大概二三十分钟，在这里一直打这些打，这样打电脑做什么？他忽然就手伸起来，就去拿了一个很重的字典，比方说辞海啊，这样拿起来。这些东西都会在体内，就是所谓的运动伤害啦，就算是运动伤害比较轻的，我用现在讲话就简单运动伤害，那这都算是会有，那何况你是在比它更深层的状态，所以它产生的那种伤害性，就是在肌肉里面会产生中医的叫粘滞性。那有的没有发生粘滞，它发生的因为它后来有运动，它要把它拉开，它或许还有粘滞，那可是你会在女生摸女生就很容易啊，你不要，我就说像我们说一些师姐这样子碰她，你划过她的手臂啊，你划过她的手臂，尤其夏天最简单啊，你划过她的手臂就发现里面一丸一丸一丸一丸一丸一丸一丸，然后那个每一丸你按下去它不是实的，它是悬的，它会跑的，它是悬的，它还不是那个气流一流一流的，它还是悬的哦，然后你把它碰一下，它还会旋，然后你压在上面，你还知道里面在绕圈圈哦。哎，就是这样，你可以碰到，你就是把手指头放在上面嘛，你还知道它里面在绕圈圈这样子。那有的师姐她是操劳过度，比方说很累，明明没体力还在做，那她那个身体里面的气呀、啊，就是没有排出来，就是我们身体都会有气，她那个气就停留在皮肤肠胃里面，那她那个浮起来就是碰碰的。就是碰碰，就不是漩涡式的，也不是一球一球式的，它就是碰碰，碰在这些东西里面，那它会不舒服，它人会不舒服，然后也比较容易这边会咯咯咯咯的。
好像应该都是有这种东西。
所以它这就是说，你会从你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判断，有的人会有很多种，它都有，就是年龄到了打坐又不对什么，你觉得它会翻下身体，好各种，就是有蹼的、有丸的、有结的都有。也会有遇到这样，因为我们都会刚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去碰人家啦，然后碰到的话也要学那个感觉吧，就像中医他们要学诊脉嘛，你看医看书，我才二十几岁，我看那个我觉得说什么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山上又在搬迁嘛，那时候我在金山那边，他们就在搬迁啊，很多师兄姐啊，就是居士们，很多居士嘛，那我们就去大寮最简单啊，大寮就是厨房，很多不在剪切菜吗？手袖子都给你挽得高高的啊，脚也会露出来在洗菜啊，然后再菜，你就简单走到旁边就绷紧嘞，借我摸一下，看看，然后摸完它再摸摸它，再摸摸它，然后你摸一下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要很用心的摸，哎，不是这样子把人家摸，是你摸他就要记住那个感觉，然后再去记另外一个感觉哈、哦，你就会分别出我家跟你讲的，你们，你看你们就是。有经验嘛，有一些年龄，你自己摸自己就知道自己是哪一类，可是你如果像你二十几岁的小孩子，你要去看这些东西，你只好靠去看看人家的问题，然后来回来看，所以如果你很快的开眼，它 它会产生的后遗症不是光在眼睛，它在脏腑，它在身体的那个表层上面的肌肤也会可以判断的出来，那都是长期累积的。那如果说你开眼一次两次，你说就马上感觉出来没有，那个顶多就是感觉眼睛忽然这一阵子比较涩，比较有眼屎，比较有什么，大概这样子而已。那你如果长期的这样，就会产生我跟你讲的，它在皮肤上都看得出来，已经从眼根脏腑反映到皮肤了，就是这种微触的状态，就是我红色线这样，可是你忽然做了一个相反方向的，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我自己张开眼睛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都是好真的。
那你因为你那就对话，不是因为这可以帮助别人嘛？你如果你觉得真的有反应，你应该讲，然后让别人不要再做。你这个也算是一个让人，就所以我就不是因为，你可以就讲刚才那句话也不错。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人家知道不要再去做错的事。
对，我在那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突然间的张眼的时候，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那个感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力量很大，让我全身不只是眼睛，真的是全身不舒服。那所以我想要，知道要怎么样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再恢复回来，不要再那么样的不舒服。
所以同学们，你们会发现很好玩，你原来只是要度过不要发生，可是你现在发生之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学的方法上面，因为我们用错方法，就用错方法之后，这一些问题会累积出不应该，本来我们的身体状态不会这么差，可是因为我们学了错的，然后我们没不知道而我们做错，它反而会把状况拉到更差。好，然后这病人要去解决。所以我觉得你就是第一个是不要闭眼，那当然你也不要眼睛睁得开开的，因为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刚才讲它标准操作，就是因为你闭眼，所以你就变成有开眼，开眼又变成错，闭眼也错，开眼又导致更大的错，错之后又导致有后遗症。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先处理。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说，你上座以后不要闭眼，那也不是马上开眼，我们有一个标准操作。那我们现在讲那个操作，专家有提到是三分眼。三分眼的操作就是要先学放松跟下着安心。好，就是它的方法呢，当你上去静坐，你避免闭眼，也避免马上开眼，那最好的时候应该是三分眼。可是因为三分眼不是说它是马上把眼睛调到三分状态，或开三分，或见到三分的影像，它这个都是指它的结果。那你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结果，那个步骤反而比较重要。如果只是看起来眼睛像三分眼，然后你的视线的那个清晰度是三分，那个叫做模仿，你身体还是不是自然达到的。那个模仿达到的话会怎么办？你将来操作上去，这个永远不会照标准步骤去上座嘛。所以我先讲怎么样是标准步骤。我们调姿势我不管你们啦，我现在针对眼睛的部分，你一定要先开始放松你的头皮，从头皮开始，局部、眼睛、头皮，然后你开始放松你的额头、耳朵。那你放松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不用开着，你不要侧意开着，但你绝对也不会闭眼。你是觉得放松就这样子？有没有看过？就像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小孩子他要睡又不睡的时候，他开始在放松，可是他眼睛有闭起来没有闭起来，他就眼睛这样子，然后跟对不对？那当你要放松的时候，你也会变成是那个样子，很可爱的样子，非常憨厚的样子。所以你就是开始放松你的头皮，好，然后耳朵啊，然后慢慢的额头、眼睛，然后这个双颊，你就整个放松下来。当你放到颈部的时候，基本上你的眼皮就会轻轻的垂下来了，就会已经垂下来。那这垂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东西，比方说我现在在裹眼前的东西，这边是黑色、银色，然后这边有白色嘛，对不对？色都会这样，你还是看得到它，可是你没办法知道这边写一个 computer， 你会知道黑色那边有一区白色的东西，你会看到色块。你没办法像现在眯到它对焦哦 ，computer， 然后这边写的是麦克风，然后这边写多少瓦，看不见。你会看到眯眯眯眯眯，然后就是看到它有一条白色的东西。 然后到后来你会放松，他放松的时候不是眼睛眯下来，是因为你的眼球也放松了嘛。那眼球一放松以后，我们的聚焦会有会整个散掉，会整个散掉，所以你自然就会变成所谓的三分影像。不是我把眼睛这样子眯眯眯眯眯要三分影像，它是因为我眼睛整个放松，从头皮放下来之后，我里面的整个水晶体呀、后面的神经肌肉都放松掉了之后，它变成没办法对焦而产生的三分影像，所以这样子来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那个放松、宽放身心啊，你一定要慢慢做。那这边只现在只关眼睛嘛，所以我们做到脖子，实际上你要做到全部啊，要做完全部。那个就去看活水禅好了，或者看我原来的，我都有那个，我都有笔记呀、啊，你们就找他们吼。那再来就是下着安心，就是你这样子宽放的时候，你的气息不是会越来越好像往下沉下去，好，所以说那个地方你要安在哪里？我们有几个地方，就是因为你不论你是用念佛观、不净观，还是你要用什么观法啦，你一定有一个气息是跟着你一起。那这个气息，有些人就说啊，你属息就放在鼻尖，你属的时候就放在哪？我跟你们说，除非特殊的状态，就算是你用属息，你的所有的气息安的地方绝对不能高过锁骨。就算你用属息，他告诉你说你专心于鼻息，那个只是指鼻子进来的那个五双息相，那叫做关心于鼻息，那个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鼻子，它是针对那个鼻息的五种息相能够很清楚的感受跟判别，那叫做鼻息，不是把重点放在鼻子。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高过于锁骨，昏沉，非常昏沉的时候，你不是开眼睛，你是把它放到眉中间来。那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时候用的？那是会非常昏沉，非常昏沉，不得不才会提上来。另外一个是白骨观，那我们会观这个地方，不净观里面的一个观白骨嘛，就是我们有大不净观的时候，有其中观的话，之后你要洗练全身白骨，那个骨头不是观别人的骨头，是观自己。我从这边放在这个发际这里嘛，发际这边，然后它会开始像那个鸭爪或鸡爪开始裂开嘛，因为皮肤是我是湿，我们是干的一个尸体呀、然后这样子之后，再从这边开始裂开嘛，皮肤会裂开，裂开后额头的那个白骨就出来，皮肤就啪啪啪啪啪，就这边裂开如一个爪，好，那个就是一个观法。但除非这种情况，要不然的话，没有禁止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高过于锁骨以上。禁止，这是禁止的。所以他那个观鼻息啊，那个鼻息是指息相。你因为一般你们说你感受你的呼吸多么的深刻啊，你虽然可以觉得你好像安定力往下，可是你说你现在到底气息进来是跟出去哪一个比较快啊，哪一个比较滑，哪一个比较涩，哪个比较轻比较重，你绝对不是在身体里的嘛，你是息相，是气息进来的，经过鼻子的那个气象，所以说它叫做鼻息。安在于鼻息上面，是指鼻息，不是安在鼻子，然后看到你的气息。它本身是一个特有专有名词。你是去看这个息象，然后它有五双判断，你有五双息象，就是总共有十种，那刚好是五对，轻重冷暖四方远近，然后他就去看这个气息，去看到它。那这个地方你虽然你注意力都放在下面，可是你能够去感受的事实上还是这一段的感觉入度嘛，只是你放在下面，你的注意力是往下，可是你所能够感受到的息事实上还是上面，你不会感受到你什么细胞交换，那时候还没有，你要到初禅定才会有。等于说你在这个阶段你所做的都是鼻息，在欲界定以前都是鼻息。那这个鼻息不是注意力放在鼻，那要不然达到欲界定太难了，你千万不要放错，要不然谋猜他讲的是欲界定的修，让你快点学到，结果我们却一直在把自己往外跑。 会弄错。那下着安心就是指说你会随着你慢慢的放松，然后之后你所安的点有几个，一个就是膻中穴，另外就是丹田，就肚脐，然后脐下一个拳头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的下盘，还有就是你有的更厉害的是他安定到后他觉得说他坐的时候坐也是虚空的，就他底下那个坐也是虚空的，他的那个稳定度会稳定到坐以下一丈的地方，就是在一丈的地方，所以它有往下的话会有四个点，那往上的话就是这里都是特殊用法，特殊用法一般不会用到啊。一般你们观不净观都是观别人，对不对？观尸体不净，观谁的不净，都不是观自己不净哦。然后那个观不净之前要做一个，所有的不净观前面都有一个特殊的前方便，你们有没有先学前方便？你们都直接拿骨头就关，然后拿尸体就关。它有个前方便，所有的不净观都要先学会实想，它是所有不净观的前方便。前方便就是它的前置作业啦。所谓的方便就是善巧用心，以前叫做方便，那它来讲它就是善巧用心。所谓的方便就是换成现代的话叫做善巧用心。就是你在学这一件事情之前，你应该怎么样的善巧用心去做准备，这叫前方便。那所有不净观的前方便，不论你是九想、十想、大不净啊、八倍舍啊，你都要先学十想。那这个十想呢，第一个是一定要先知道，就是我要练白骨嘛，不是关别人，是白骨啊，是关自己啊，就自己死掉了。那一般我都舍不得自己死啊，所以一般你们修不净观都是跳过十想直接往后修嘛，管他是谁嘛吼。可是问题是这样子有意义吗？因为他不净观就是要让你断这个生的爱贪嘛，所以你就第一个你就根本不是在管自己啊，你根本就是在想说啊，我这个方法练好了就很好很厉害，都不是照在提纲嘞。那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修的不是，你修的是小圣的不净观，是那种什么九想啊、九想、十想，那个九想，一般是九想嘛，就是你观身体肿胀脓脉那个，它的前方便的十想，这个十不是十自己，是十谁？十你最喜欢的那个人，观他在你的眼前忽然的暴毙、扑地而倒，然后开始腐败肿烂。那一般父母最喜欢的是谁？一定是自己最喜欢的小孩。那你们一般都关不起来啊，谁会敢关自己的小孩忽然暴毙，啪马上在面前开始肿胀脓脉腐坏烧掉了。所以说他这些东西的前方面，所以一般我都跟居士们讲说，你们不要修不净观，你们修习道观、修念佛观，要不然你们修那个不净观修的话，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实在谁，你会遭报一些众生，你会各弄错一些状况，因为你不是照他的提纲，不是照他的前方便，不是照他的标准基础工作去做的，所以你们不适合去修。那如果要修，我没有什么会去阻拦，然后只说不适合。那如果有人天赋异禀，或者本来就是割个人叫断爱慈亲，那我们当然没什么意见。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修不净，你修习道观、念佛观，一样可以成佛啊，一样可以出三界啊。何必要在能力还不够之前去触恼它？那你说我什么时候会去修到不净观？假设我修习道观，当你修到初禅以后，你自然而然，你不是透过去这么样的挑战自己的方式，你一样会达到那个断贪和断那个，就是断身见的效果，一样会达到。就是说修那个方法，它不是一开始就从断这个断我这个身的爱染开始，也不是断我所爱的人开始，他的方式是从你慢慢累积你的禅定，累积你的智慧。那你累积禅定跟智慧以后，你对于周围的人会比较能够去等同待之啊，会慢慢的等同待之。那这样的等同待之的时候，我们会累积很深厚的福报，就是我对于别人都会比较体贴一点。那我们这种体贴就比捐钱还更有福报，因为它更柔软。 那这样的一个柔软，这样的一个帮助人家的时候，它累积下来就到最后就会回馈到你的禅定，因为禅定是需要福报的，没有福报的禅定很可怕，就像没有福报的智慧会变狂慧，到最后可能都会跳楼或自杀或伤害别人，那变狂慧。所以没有福报的禅定也是很可怕的，他会落入邪定，甚至以后还在那里轮回，因为他会在禅定出来的或者触脑的时候，他那个发出去的那个念头是像一颗很深的种子在你的心里面忽然长成一棵大树，然后散出千百万的种子，将来在生生世世里面你随便抓种子都会抓到它，那就是没有福报的那种，因为那个念头太深沉了，是你非常安定的状态的一个念头，那个力道很强，就像原子弹，这样懂吗？所以我们透过习道观、念佛观，我们会累积下来我们比较深厚的一个稳定度跟智慧和慈悲柔软，那它会让我们对于周围的人事物比较关怀，然后更比较能够去包容他们，然后含摄他们，那这样的一个包容含摄它会带来很大的福报，不一定是我们觉得我们在经典上学到不是只有捐钱才有福报，像这样的一个含摄，你等于是爱惜所有的人事物，然后惜缘惜福，那你省下来的比捐钱都还值得。好，然后像这样的福报会让你将来在修不论是定慧的时候都不会落入狂执的那一个方向，就是一点。好，所以呢下足安心要去注意哈，还有各位在讲，我是提这里面是要提说你在修什么方法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方便，一定要知道它的条件步骤提纲，好的要知道，千万这是多说的啦，是多说的，讲到不尽观是怕你们跑到那个地方去了没有注意到。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你的眼睛的问题，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